这就是功德品要讲菩萨甚稀奇的五种因缘背后的道理。为什么菩萨那种智慧，他会观察到那种地方，他会在一切无自性的体会底下，他会生出不可得空而能够行菩萨道。为什么他能够在难行能行的情况底下，有那么强而有力的功德，能够行一切难行能行事？ Why？ 为什么？他的心到底住在什么状况底下？我们能不能去体会一下？你如果这一切的正见，你自己以为的道理，都只是长在嘴皮子，这一种辩证就是来破那些只有嘴皮子学佛的人。如果你嘴巴皮就是这样，那请问你一切法无自信，是不是在假立有一个自信，然后我没有那个自信，对不对？你认为那个事情有自信，对不对？一般人认为有自信，那这个是你的自信见啊。你说我可以远离，你有远离这个自信见的状态，是不是也是一种有自信？这两种都是有自信，可是你说这种有自信叫做无自信，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这是我们要从这个辩证当中去体会的。那么如果颠倒是这个事情是没有的，根本是没有的，那你说你可以在颠倒是这个状况的实相的认识底下，可以得到一个圣意无自性的体会，请问你从何而来？根本没有那件事情，你会无端端升起一个无自性的圣意地的了解吗？就像我今天讲，今天因为这边有真实一个佛像嘛，所以我拿书去挡它，去遮它，说这边没有一尊佛，我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啊，我可以这样说。可是问题在哪里？这里明明是虚空啊，我去遮一个虚空，说这里没有虚空，我说这里没有虚空，我说这个虚空就是没有虚空，我还指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就是没有虚空，那请问你有没有指？你有没有指一个处啊？有，你还在指。所以真实的圣义地是觉诸表示离一切寻思。你今天只要还动用名言有能所，就逃不开这些事。所以我讲，你在很多的圣言量当中，很多经教当中，被某些宗派的人认为说某些经典说的是了义，某些经典说的是不了义。可是问题是你对了义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了义经写的都是圣义地，圣义地还必须透过文字，所谓文字般若来显现那个道理。可是问题，你所谓的文字般若要不要透过我们这些修道的人去理解它？要不要？你要不要有所说？你要不要去理解它而产生圣义地的了解？要不要？还是要嘛？还是要嘛？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真实圣义地它能够载得到是圣义地的话，那也必须离开这些文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充其量只能够说这个文字教法是为上根立志人所施设的什么一种世俗言说，我们只能够这么说而已。我们不能够说只有这种是了义的，因为这个所讲的都是圣义地啊。如果他这本经绝对是了义经，所有人读这个了义经都应该要立刻成佛才对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不然嘛，不然嘛，因为根基有高低嘛，这根基的差别就会让本来无自性的法而产生出千差万别。这个事情再怎么样不了义的经也是会有人开悟成佛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下列的法能够让一个根器数世善根很好的人一言开悟，这个法也是什么？也是圣义地啊，也是了义的法。所以于其行派就借着底下的解释圣密经定义五种圣义地的相，我们要真实这样去体会。如果圣义地这个道理我们没办法去定义清楚的话，我们老是落在言说之心上，而完全无法体会什么叫做离言之心。所以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就是告诉我们四句都不能沾啊，对不对？你说你先把两个事情先二分，世俗圣义啊，世俗就是决定有，圣义就是决定无，对不对？而这两个事情必须相待而有，圣义的无自性 啊，圣灵的无自性就是在有自信见的世俗状况底下认识实相而说他是无自性，所以必须相待。而世俗有也是在无自性的实相情况底下，我误会以为有自性。今天如果我真的没这个事情，我说他有这个事情根本无伤于实相，对不对？我说无自信的那件事情本身，我说有自信的那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就是无自信的？是，我所用的相就是圣依地相，可是我的言说是世俗的，是错误的，如此而已啊。今天有个自信明珠，可是我说我是凡夫，对不对？我说这一颗明珠是凡夫，我的言说错了，可是那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明珠叫做佛性，不能讲成凡夫。今天我如果在那个国家，我的语言凡夫就叫佛呢？我说什么叫做道？道在平常，对不对？我能够表现的跟一般人一样的，对不对？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的确是佛，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说这颗明珠是佛的时候，他搞不好真的是佛，他只是假说自己是凡夫而已啊！你哪在？你怎么可以说我误会了我的自信呢？你在不了解实相的情况底下，仅借着名言来判断决定有决定无，可靠吗？可靠吗？这个体会要这样来，啊，一直不断的训练，这种道理啊，真的是听意识不够，听到要变成你所有思维的一种反应，不要只是追求白话解释。他这样讲是要我在我今天很多的人生经验上去体会什么。我的三业造作会有什么改变？这些改变要发起对别人的什么样子的功德？自利功德是什么？利他功德是什么？发心功德是什么？就近功德是什么？修道功德是什么？见道功德是什么？那真是数之不尽，数之不尽。我们要心养佛的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不共功德，对不对？了解到一想到佛的名字，就想到他万德洪名。那个名所载的那个真实相，是他无量劫来所修学而展现出来的那种功德力。我们要好清养啊，那种恭敬心会让我决定我要像他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我的真实见上，每一件事情是真实这样关照，而产生出我的改变。我的改变每一天每天看得到力量，这个就叫做圣依地，真实的圣依地。所以请问，世俗言说难道就不是圣依地吗？对不对？所以啊，语言啊是像会人说啊，你懂的人你就懂了，你不懂了还是不懂了。但这句话太无情了，对不对？太无情了。你真的是一个善知识的话，你真的是遍学一切法的话，你真的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根基的话，我们应该要学习气理气机，对不对？用一切的方便善巧来度化众生，这就是难行能行。为什么要般若波罗蜜告诉我们要遍学一切法？你自己又不受限这个法里面，困在里面出不来，而执着自己的自信见。所以呢，为了要自恶取空这类的人，才把了义不了义、圣义不圣义、世俗做这样子的剖析，告诉我们不要再落于言说自信上出不来了。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好，接着呢，他就以五种相来说明大乘，这个我不再重复了，我想这个应该各位比较容易明了哈。不过这里的争议还是很多，我想这个部分留得我们学习摄大乘论、庄严大乘经论成中品的时候再来说。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近一点，是寻思是如是智。今天如果你不去读解深密经，你不去读瑜伽师地论的正式译品，当我们读到摄大乘论，所知相跟入所知相修四寻思是如是智那段文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我们都在知道所谓的四寻思是明寻思，对不对？四寻思、自信寻思、差别寻思，于是我们认为啊，有四种观，其实只有四种吗？你看这边就有讲十种观察，不是只有四种而已啊，不是只有四种，有十种观察，要观察十二处的自相跟共相。 六种观察自相，四种观察共相。所以呢，四寻思四如实智展开来就是有十种观，四种观。这边呢没办法讲得很深，但是我们把这十种观呢大概名词定义上呢先让各位有一个少分的了解啊，少分了解。它真实的定义呢当然要回去看第二册的真实一品啊，那我也请各位去引印那个部分啊。那么我后来呢就上个礼拜六啊，就有个学长跟我讲真实一品，他也回去读了啊，他很用功，他告诉我真实一品真难懂。我说当然难懂，般若经都难懂了，他是解释般若经的。所以呢，如果你般若经的道理没有少分的相应了解的话呢，你去了解圣依真实一品呢，那很多的辩证，你对辩证的模式又更不熟悉，当然很难懂啊。所以我尽量引述到真实一品的时候呢，我会再向刚才那样子啊，反复的解说多几次，让各位能够去静吟名言当中去多做体会啊，多做体会啊，不是做简单的消文而已啊。好，我们看看这段文，在中间这段啊，心三四寻思四如是智，复次一十二处智相功相，十二处就是我们的所缘啊。那我们依着底下的十种观察，观察这十二处，十二处就是内六处跟外六处，内六处指的就是根，外六是指的就是尘或者叫做境啊。这边讲的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境，六或者叫六尘。依这六根六境呢，我们何说十二处？以这个为所缘境，我们借着止观来去观察思维这一个所缘的自相跟共相。那么所谓自相就是它的主体相，什么呢？共相就是它的道理性啊，我用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啊。我们讲啊，我曾经举过例子，干嘛？廖成林很帅，对不对？廖成林就是我的自相，怎么样？我有一个不共于别人的形象，就是大家看到我都一定会叫廖成林这个名字，对不对？可是很帅不见得只有我帅，刘德华比我还帅，很多人都也很帅。很帅这个东西呢是共同可以用在许多主体上去形容他的，它是一种道理，对不对？它是对于符合某一种标准的现象，我们用这一个话来说显出来一种理解，这个理解的那个道理性就叫做共相。而自相就是我们借着名言要去找说他讲帅的人是谁呀，对不对？你会去随着那句话说廖成林很帅，我就去知道谁是那个廖成林啊，那个很帅的人是谁啊，对不对？要去找那个主体，对不对？你去找那个主体位置志向啊，找到他所说的那个差别的解释是什么意思，这叫做寻思共相，了解吧？好，那这是英明的这个两个哈。那用唯识法相这边的案例，就是所有所缘境，其实我们止观都在思维这两件事情。那么如果用这个华严四观来看的话哈，四法界、理法界、四力法界、四四无碍法界，这个自相指的就是我们的四自相，共相是我们的理共相。能够入理谓之思维共相，对不对？能够寻思因缘假立的法生或不生，生或无生，那个主体的思维谓之自相观，对吧？寻思那个事相本身是不是存在，这叫做自相观察思维自相。你去了解这一些事相显出的道理是不是无分别？所谓无分别，都表示一种无常苦空的道理。凡能够安立，就是有为；有为就一定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个三法印是一切法的共相。一切法，如果你真实去观察思维它的道理，它告诉我们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去思维这个道理，去证明这个道理，叫做思维共相啊，思维共相。那这边呢，我们依着十二处能够做什么样的自相思维观察跟共相的思维观察呢？它总括有十种无物颠倒道， 无颠倒道呢，请在旁边写，就是正治。能证所有的不共佛法，不共佛法其实就是真如。佛法的不共之法就是缘起，你能够对缘起如实的了解，谓之真如，对不对？啊，谓之真如。离开一切的名言，能够见到实相，这谓之见如。能见的谓之正智，所见的谓之真如。这是我们在正式一品当中啊，施设了无法三之性的那个无法啊，那个无法后面出世见道所讲的正智跟如如那两个部分，我想那个等我以后引用再说哈。姑且是这样子，凡是你只要看到不共佛法，不共佛法就一定是讲缘起，缘起常常有些时候我们讲的是真如。可是问题是啊，佛法传进咱们中国以后啊，缘起的这个道理啊，开始的时候很少被说啊，很少被说。那因为缘起要讲的那个共相啊，那个道理是空。那么空这个字呢，以前中国人不太常用，可是中国人的老庄哲学呢讲无，讲无。所以开始进来的般若经，为了要让当时的人理解，所以在解释般若经的空义的时候呢，常用无来解释。那个时候的佛法被称为叫做格义佛教，所谓格义者，就是用我们已经自己懂的世间学去怎么样分析那个出世间无漏的圣言量，用我们世间学的道理去体会圣言量，那也可以体会，对不对？也可以接近那个道理的几分。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假设了什么？假设我对老庄的无的看法啊，一个无的看法。所以不是无空性正见完全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问题是，原来般若经所讲的空这件事情，不是完全讲无，它很多时候是讲有这个道理。当时用老庄哲学来体会般若经的人不了解这件事情，于是就有少部分人变得怎么样，就像玩空一样。所以大乘后来才在讲这种道理很难被一般的民众信众体会，于是很多懂三论宗的大师，他那个时候觉得要讲中论，要讲三论太难，要让一切人体会空太难，所以很多三论宗的祖师都不得不要去讲什么，讲涅槃经，因为你讲一切众生有佛性，大家很欢喜。你讲法华经，很多人讲法华经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成佛，这个道理讲起来好欢喜。你讲一切空不欢喜，一切无我不欢喜。所以那个时候呢，弥漫着格义佛教的演绎的方式，而不得不呼应出什么？呼应出一定要去讲如来藏，不是如来藏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如来藏本来它就有跟空的两边的道理，对不对？有是讲法相，空是讲法性。但是你有没有两边很平衡的了解？我们的正见能不能够住在中道？你没有那种能力，你没有那种能力的情况底下，我们要么偏空去解释，要么偏有去解释啊，管他去的，我直接讲最后的结果就好了，就变成后来中国大乘喜欢去讲如来藏的前因。那么于是呢，到了印顺导师的时代，他才强调要去学阿毗昙，要去学论，因为论他把当时原始佛教对空正确用缘起的道理来解释的那个思维跟观察的方式讲得很仔细。可是中国一向以来不太学论，不太学论，对于很多的解经的论没有去很深入，尤其对三论没有很深入。三论宗在中唐的时候啊，唐朝中叶的时候就已经灭亡了，通通归到哪里？通通归到天台宗去了。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又是法华经，对不对？虽然它背后有般若的消息，可是还是不明白讲，还是不明白讲，所以慢慢的变成缘起来理解空这件事情，就变成没有人解释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用 佛法缘起不共的道理来理解空的话，要么偏空，要么偏有，要不然偏一个如来藏莫知其名的东西。你知道你在讲如是讲什么东西吗？是有那个东西还是没那个东西呢？你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如果你没有学正确的缘起的方式的话，真的一句话说不上来。到底讲那么深的缘起的道理是要我们做什么？要发出什么功德力？本来中国人是很会发明东西的，对不对？当时唐朝我们国力最强盛的时候，汉唐那个时候，我们那些老中国人的前辈们其实可以创出一片天地的。可是慢慢呢，因为可能政治不安定的关系，朝代一直不断的更换的关系，一些有思想有学问的人慢慢不想去务实的去讲一些东西，慢慢流于玄学，慢慢流于形上学了。连佛法也都被这种气氛影响到，只能够讲莫知其名的如来藏。而你对如来藏的真实意义的了解，了不了解？不了解。而却放弃了对缘起的真实受用。缘起是这么积极的，他可以把汉唐时候的国力发挥的再好一点，可是慢慢我们把这种自信通通丢给西洋人，丢给五胡乱华的那些外国人，对不对？最后呢，外国的船坚炮利使得中国人囫囵吞枣的这样子受委屈，养成了我们被人家说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的奴性不是本来具有的，不是本来具有的，都是屈服在政治的威权底下，愚民的教育底下，一些真的道理不被教不被学的情况底下，一切道理我们不追求真实，不如不缘起的来真实把握这些事情。于是应成老师才很苦口婆心的去呵斥中国人，不要再囫囵吞枣了，不也不能再这么做了。可是问题是，他这样子的修正跟对峙当时的问题，时至今日又有点太过了，因为有人把他这样子的对峙跟建议又用到别的不同的地方去了。一，用到学术研究，迁就西洋哲学跟方法论思维的方法变成纯粹学术的研究，借由西洋的方法是可取的，它可以甄别我们现在中国人一向形而上玄学的思考方式，可是对峙太过，又流于只是人间的世气论。另外一般又是只求圆融的方便行，因为错解了人间佛教这四个字，真是冤枉，真是冤枉，用一两句话就变成一大篇的所作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改一改我们呢？以少为主，以一句话就可以自己想象一片天地出来的习惯，正诸法如意，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第一件，小心的这样去求证，真实的去受用，发出那种难行能行的功德力，这一种修养是真实要去做的，不是不做，是要去做的。这里所要讲的圣义地是指这一个，不共佛法是这一个，而为了要体会这种佛法，他还讲了十种方式让我们去体会。于是这边所谓的无颠倒道，指的就是我们要去花很多时间，用有为的方法去锻炼我们什么思考跟观察的方式。我们就是思考跟观察方式没有力量，不正确，不正确。以前我在学校带研究生的时候，我每次都跟研究生讲说，你不要去做那个很伟大的题目，你题目去抄前人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你的方法论要绝对很正确。我要他们去哲学系去听科学哲学，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大家的论文都拿来堆砌一堆的文献，堆的谁的文字比较多，因为指导教授考试是用电风扇决定成绩的，你只要越厚被吹得越近分数越高，你写得比较薄一点被电风扇吹得越远分数就越低，用分量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就麻烦了，麻烦了。不去看看这个学生他的思考的方法到底有没有偏差，你智慧没有正确，你所讲的道理纵使你引经据典都是正确的，难道他的受用就是对的吗？ 我们从刚才那个辩证，就是要我们体会这件事情嘛。如果我们的智慧是有偏差的，我们用的东西、讲的道理跟引证的证据都是对的，我们的受用的、我们发出来的功德还是错的，还是错的，并不因为你的引经据典是对的，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无颠倒智是要用有为无漏的善法去熏习的，而不是一次就够的，这要反复、反复、反复这样熏习的。要改改到我们彻底的这种过去凡夫思维的世论的习惯要放下为止，在一切面前，在一切事情的面前，能够这样惭愧的自居，能够用恭敬的去求法，用这种态度，这个态度是真实的宗教情操。真实的宗教情操不是真实去朝圣走几百公里。你在那几百公里的过程当中，我曾经看过一个喇嘛哈，他从青海啊一直到拉萨去朝圣的那过程当中，我看到我听到里面的 OS 旁白讲一句话，他说他刚开始在每一步啊每三步做大礼拜的时候，他开始只想到说啊我到了拉萨之后那种功德是多么殊胜，接着而来的是迎面的风沙刺得他好痛，他只想去怎么样拜能够躲开那个风沙，能够不要那么痛，能够让我活命活到那里就可以了。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体会是什么，今天我纵使到不了拉萨，我这一拜下去就见第一地了，他觉得他死而不冤枉，知道吗？不是你到不了到得了目的地才叫做宗教情操，才叫做修行。修行是那一念心相应不相应，你那样的事项要不要去做？要，因为用那种难行能行的那种身的训练，对语言怎么样去说的训练，对意想的训练，对三业的训练，那种调伏烦恼可以有效果，对不对？可是它也并不保证你绝对可以悟出第一地。所以圣严亮要学习从无所成慧到事所成慧到修所成慧，都要能够连成一片，连成一片。这件事情是难的，是非常难的，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的，也不是我们学一次就会的。于是这边呢就开了十个法门，教我们怎么样用瑜伽行派的四训师观、四如是智，用十种方法来锻炼我们的无颠倒道。无颠倒道那个道就是道智的意思，能够入这个道的智慧，有这个智慧训练成熟了以后，我们看一切法都是佛法，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缘起的道理来体会每一件事情。你能够知一切法如一切法是佛法，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可是你没有这个智慧，一切法不是佛法，纵使你讲的是圣严亮也还不是佛法，也仍然只是相似佛法而已。因为你的诠释跟受用跟发出来的功德全般都是错的，全般都是错的。所以你怎么可以看到说一个人所讲的言论是错的，你就把他整个人格跟他自己的悟境全部打消呢？你没有看到他讲这句话的那个时候的情境脉络，你怎么可以就一定论定什么事呢？这个就是佛法的修养，宗教情操要熏习的不过就是这种态度嘛，对不对？而正见与否如果不能够依止于这种态度的表现，你说你假借言说所显的哪一件事情是圣意？哪一件事情是圣意？所以这十种无颠倒道能够证一切不共的佛法，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底下六种观察智相跟四种观察法相的法门。那么于是他就解释了，位于十二处眼等，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对不对？这就是十二处嘛，所以各位要去把它全部写出来哈，就是六根、内六入跟外六尘。那我们在讲这个东西都是什么？名言假立相，对不对？是不是借着这十二个字来讲十六个法，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事情当然都是假借名言来说的，但是不要立刻就说有没有眼这个东西啊，有没有色这个法，先不要急着去这样认定。我们要透过底下的十种方式，其中的一个是要透过这一种明寻思观而骗了智为名言相， 那个为，请在旁边写谴责。谴责什么呢？谴责名言是不是独立自存的？名言是不是在我们的使用上是独立的，是自己可以存在的？还是我们在用名言的时候呢，有一些自己的假设而不明了？我们对我们的假立名言，这个背后所有的一切假立，我们是不是都已经能够骗了之了？当我们在讲一个很粗糙的语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没有讲清楚的，但是自己以为我已经讲清楚的东西呢？这是为名言相的意思。为名言相就是说，仔细自己去听听看你所讲的话，跟你自己要让别人懂的东西，你是不是用你自己以为是的方式，认为我这样讲了，别人就应该全人都懂了呢？我能不能够自己当作是别人的方法来分析我所讲的东西，是不是能够让别人都能够骗了之我的名言所指的东西呢？我借这个名言说要讲的东西，别人是不是能够全部都知道呢？我能不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这件事情，还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你的名言周不周延佛？你的名言到底用的周延不周延？这是广义要去体会啊，为名言相的东西啊，这里我们就不先多说了哈。那首先呢，要解决什么？名跟事的相连性。今天我说笔，于是我举一个东西，这个是笔，我心中认为这个是笔。比如说有人是拿了一个 Montblanc 的笔，对不对？他说这个嘛才是笔，你那个算什么？你那个叫牙签，对不对？他可能言下有这个意思，可是这个意思没讲清楚。你说笔，你说的笔，我没办法拿出你概念那个笔，你概念那个笔只是名言而已，你懂吗？任何人讲的那个笔只是名言，他没有具体特定只有唯一的指某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可是呢，每一个人讲的时候都有所假设，每个人听的时候也会升起很多假设的推论。这个事情我们能够骗了之吗？如果这件事情我们不能骗了之的话，明心之观还没有力量。还没有力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证无颠倒智。无颠倒智没有证，你以为我今天所认定的、我所学习的、我所受持的就是圣义谛吗？所以不透过很多的法门先去栽培我的无颠倒智，入无颠倒道，你以为我今天所学的法，哪一个法是无上法，哪一个法是下列的法呢？你今天可以在这个法身不平等见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体会的就是明寻思观。所以呢，明寻思观的结论就告诉我们，名为是名。所以不要那么自以为是的认为我讲什么话人家就一定懂我的意。所以呢，在这个背后，名是的背后都还有一个意，那个意是指的那件事情，可是那个事情存在于讲的这一方，他有所指，听的那一方他也以为有所指，可是两个人所指的，我从名所听到的那个意不见得等于我讲的人所名所指的那个事。这样恭喜我劲，各位听不懂，我下礼拜会画图给各位看。一个是名，我现在讲的是音声，对不对啊？那把名音声写成文字，那个文字本身啊，跟我的音声都是名言啊，不是只有文字才是。文字是依于音声而有的嘛，所以音声是文字的体，懂吗？好，所以在这里，从文字跟声音之间，文字就已经是什么？文字就已经是什么？名，就是我用的那个工具，传达的工具，啊，那么那个声音，我今天讲一个名，你以为我讲那个名是哪个名？啊，你告诉我，我说明寻思观那个名是指哪个名？ 你说啊，对啊，这边明明写了名字的名啊，我说错，明白的明。我要跟你搞怪，你搞得过我吗？你搞不过我吗？对不对？所以声音，那个声音真正的那个字才是那个事，懂吗？可是今天我循着声音，我就写了一个什么名这个东西，对不对？就以为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只是意啊意。所以我们唯识观就告诉我们，这些我们以为我们借由音声文字所以为的那个东西，不是真实的事，只是意言而已。你意识分别以为的那一件东西，那个东西不等于那个名言真实原来说的人所指的那件事情，懂吗？于是这边就有名、义跟事三件事情，了解吗？义是自己依着名所生出来的想，而那个事是如果有真实的那个主体的话，名字所指的那个事情，而且这个真的有，假的有，不知道，只是他这么说，这么说，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他应该有所指，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只能够去比量说有事，可是到底有事没事，我们还是不知道。啊，那唯识就更清楚的跟你讲，唯识是事心分别而已啊，无尽，因为这些尽都是我心所生的相而已啊，这个心所生的相跟名言的意感化都是你心所生的，不是真的有没有那件事情，因为说不到，名言说不到那件事情，名言要说的对，那也是那个人体会的很高干，对不对？他瞎猫碰死耗子，他碰对了而已啊，他碰对了而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沟通上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可是这么多的沟通，我们应该很真实的去体会，我们在名言向下就会生出很多名跟事之间的必然关系，懂吗？我们的名就不只是单纯是名了，我们的名有些时候是自己以为的义，更甚至会认为他所指的有其事，而更会认为我的义就是他所指的事。你看，有三种假设，而三种都是假设，这三种都是假设。这事情我们能够让自己心能够妥妥帖帖，在别人听话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听吗？啊，还是立刻说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了是什么东西了？你可以这样自以为是吗？佛法告诉我们的修养，就要修像观音一样，要救苦，告诉我们在名言相中的四心分别而生出实有的执着，对不对？而不要在音声向下就自己以为有的名，而名又不单纯只是名，又认为名有所指那个事，可是你又攀不到那个事，就自己生出一个意象，那认为这个意象绝对是那个事，那万一不是，心就生苦，乃至于会怪别人，都是你骗我的，问题谁骗谁啊？都是谁骗谁啊？我可能让你误会了，可是我没有意思要骗你啊。我们会被骗，觉得是自己执着贴上去嘛。你不把执着贴上去的话，你不接着依着这个执着的自信键去照做的话，因为你照做已经担负了成本了嘛，你不堪这个成本的丧失，所以你受苦嘛，不就是这样吗？如果你愿意认赔，那还好，对不对？钱再赚就有，可是问题就是放不下，那这个苦就真实是苦，就真实是苦，不是没有苦啊，有，而且会让我们因为这个苦因造作业而再去吸附，所以会流转三界，不是名言的过错，是事心分别的过错。名言只是名言，它一点力量都没有的，本来没有力量的。对一个对名不生意想的人而言，名言有什么力量可言？啊，没有。我还记得 有一次听这个简凤文老师讲课的时候呢，他就讲一个非洲，有一个人去非洲当大使的事情。然后那个他去了那个地方啊，因为演讲嘛，演讲太长了，底下就开始鼓噪，啊，那鼓噪的话呢，就是在哄他下台的意思。哇，他看人家这么嗨啊，他越讲越高兴，因为他自己的解释是什么？你们这么高兴嘛，对不对？那我很受欢迎嘛，我就再讲多一点。他没有想到人家要哄他下台，就等他演讲完离开了，人家跟他讲，他说他们高兴都在喊什么？他就说那个是我们非洲话的三字经，要哄你下台，可是你听不懂，你还会与这个听不懂的苦，原来是苦音，可是生出乐响，哎呀，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啊，第一种颠倒无颠倒道呢，能够正这个不共佛法的方法呢，就是明寻思观。而明寻思观的道理就是什么呢？能够了解到明为是明，你能不能够骗了知这个实相这个道理？你能不能够受用这个功德，能够发得出来？能不能够不被名言的限制而真实认识这个缘起？认识这个缘起，因为你不会无端端说这个名的，这个名也不是无端端说的，也不是绝对什么事情说的。我的认识也不是没有，但是也不见得是对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决定的。那不决定的，你能够依止于什么而生出什么之见而去造作业了吗？你要真的造业的话，你就不要怪罪这件事情。以上我说的一大堆都是修养的问题，都是修养的问题。你真的要去造作，你就要说那个是我自己做的，对不对？不是别人喊嗨啊，对不对？别人可以讲那样子的东西，可是你自己要这样信，那怪得了谁呢？别人只是缘而已啊，因还是你自己的自信见。你心里面没有自以为是的种子，你怎么会被骗呢？会被缘耍得团团转呢？因为你不认识缘起啊，对不对？你借着缘起就自己以为有因嘛，因是你自己想的嘛，你自己造的嘛，你自己拿贡献那个清因缘去跟一切的缘起，缘起根本无主啊，他哪会一定生什么东西呢？你活生生要把一堆土放到你喝的开水里面，你说那个开水是脏的，你把土放在花园里面，它可以养花哎，土一定是脏的吗？土里面的脏东西是肥料，它可以长养一切的生物，可是你却要把它拿做调味品，拿来加在你的茶里面，你说它是脏染污？我们一切的东西只是放错地方了，放错地方了。而放错地方是谁造作的？是我们造作的。土会自己来吗？土会自己来吗？没有因缘它会自己发生吗？不会嘛，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因有缘的，只要你能够认识因缘，你就可以还灭个清净，不是吗？我们就不是要花很多力量去学习吗？所以佛法缘起背后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要很精进的去学习。所以在信跟惭愧这两个善心所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的栽培，由此才可以发出清安以后的修行功德。这些都还是有为的无漏法，而这些东西都不真实修行，我们的功德怎么发？你口里面讲几句自己以为的菩萨道的道理，你就以为我们行菩萨道就懂六度的道理吗？不真实受用的，发不出功德的。所以为什么这种甚深见摆在功德品上去讲？为什么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善知识他不用讲话他就很有功德力？因为呢，我在他面前心就好安定，对不对？每天生一堆的误会出来不会。那天有一个学长告诉我说，当我当时讲瑜伽师对人讲到沙门庄严像的时候，他就立刻想到境界法师。你就是有一个那样的像可以去想，但是问题是你不要有个具体的人。如果你有那样的心去解释每一个人的善意的话，你见一切法如的话，对不对？你不受其害，你见到一切事情都是善法，这样的话呢，沙门庄严像不在你所见处生，在你能见处现出功德。真实受用是在这里，而不是到处在心外去找一个能够让你相信的东西。 相能够让自己相信的东西，一定要有你自己足够的功德去相应。你的功德力不到那里，不到那里，佛众善士面前你也不认得，不认得。佛只是觉性，只是一个因缘法而能够显发我们的觉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地方修相应的话，觉性没有办法产生功德，自己去对，这个就是佛性的话，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见佛呢？而怎么能够供养佛呢？你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念供养经是供养谁呢？你的饭是要给谁吃？最后不都下了你的肚子的吗？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些事项上的修行背后，为什么佛法告诉我们那个道理，就要我们认识缘起啊，名为是名的道理是这个。好，我这个稍微讲多一点啊，还有一点时间，我把四巡视观的四个简单的浏览过，我们看看。复次，这是倒数1234567号第七行啊，顺便改一下错字，那个第七行上面那个眼山呢、啊，那个写成向让转，那个让是坏，破坏的坏啊，那个字稍微改一下哈。复次，于十二处能骗了之。色受虚妄分别种种身相，能骗了之。色受的意思就是包括我们能够涵盖一切的法都能够骗了之，一切的法都是虚妄分别种种所生相。好，我们稍微用一下半白话半文言的方式哈，把它消文，就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是种种生相，好像是有生，对不对？而这个有生呢，却是什么？虚妄分别而生的。所以这个有生有没有生？其实是无生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有两个意思。如果用世俗地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虚妄分别的，对不对？这是世俗。如果你从圣意去体会的话，这句话就有这个道理啊。我们要骗了之一切法。当体所见的一切法，当体就是无生的，懂吗？是这个意思。所以文字也看你怎么去体会了。而所谓的虚妄，是指的我的分夺，我的执着啊，颠倒的执着。分别指的是我们的名言施舍，我们借着名言的施舍，然后呢，去了别它真的有这个名言所指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啊。于是呢，这边呢就已经开始了，借着虚妄分别种种的意思，就是是在中间生起来。什么东西生？是是生，是就是那个主体，名言所指的那个主体。前面呢是叫我们寻思观察思维，我们在听以及所讲的名言是不是真实有，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能够受持一种心的离一切分别相？安住在那个明，只是明的状态底下。这里呢，已经是借着这四个无颠倒道来体会四巡视观的第一个相。四巡视观总有四个相，第一个相是虚妄分别种种生相。我们会宛然看到有事情一直不断的在生灭。我们今天不讲灭那一端，讲升起那一端，对不对？因缘一生熟了，哦，升起了。现在樱花开了。枫叶落尽了，樱花开了，我们就有这种时节变化很真实的认识。每一个名言所说的都有那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就会升起种种的知见，这是生相啊。简单这样，先这样讲，这就是第二个无颠倒道。而这一种认识呢，能够让我们证一切不共的佛法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能够骗了之，重点其实是这三个字，能够骗了之。我们能不能够普遍？普遍遍是尽所有性，了之是如所有性。止观就是要学这两种本事，对一切法要尽所有性，如所有性。那在于这两句话是什么道理？我们以前稍微简单的讲过哈，以后还是会学习这两件事情。重点是这个，我们能不能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在止观圣解道理。了解一切法都是自己虚妄分别依着名言所生起的知见，虽然在知见上是有法生， 实际上去观察主体生了吗？事实上是无生的。这两边都要能够明白啊，你只有明白一边啊，明白一边不够啊，不够。这是第二个颠倒，无颠倒道。接着一个，复次与十二处能骗了之一因转向，一因转向包含两个相，一个是住相，一个是意相，就是变化相。一个是住相，什么？为什么是住相？只要因有果就有嘛，对不对？因有造作力参与其中，果就一定会生，因为这是如是因如是果，这位置一因转向。因如果有，依止于因力所造作的果就一定会转变而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那么既然它是先无后有，那也就表示说这个住相，这个住的意思是活动的意思哈，它会依着某一种变化而我会发现有了有了有了，对不对？可是住相，住相只是暂住，我们认识作用上截取下来的暂住相，那事实上是什么相？意相。意相是什么？变意相。因为因一直不断的变，因为过去因已经在过去升起的那一刹那已经灭去了，现在如果这个果还要存在的话，必须有这一刹那跟果具有的因要同时存在。如果现在果法的因不同时存在的话，这个果法不会因为前因而有，因为前因已经灭，对不对？所以因果必须在同时一定都要聚起聚生啊，我们这个道理以后都会整本为师都在讲这件事情啊，讲这个事情。我们先浅浅的讲啊，一因转是这个意思。因我们认为它生了，我们就会有住相的认识；因它变化了，我们就会看到果法在一直不断的随着变化。所以它有住相，有意相。所以我们通常在生住意灭都讲成生住灭，因为生住灭都是变化。我们依着前无后有说是生，说是先有后无说是灭，对不对？而生灭生灭一直不断的相似而住，这个位置住，其实都是什么意相？都是变化，而变化就是我们假设有因，我们认识现在有，我们只看到现在有果，而都把因归给谁？归给前一刹那，对不对？说前一刹那的因造就现在的果法成就，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什么当下的因，我们错过了当下的因，就不认识如了，就不认识如了，就一直不断的执着在前因的情况底下执着不舍。如果前因带给你的是乐受，你甚至会希求未来，希望那个乐因啊不断在未来再现。我们是活在这种颠倒底下，对不对？这个生相是自己虚妄分别种种而生，可是只要真实有因，它还是真实会生。可是真实的生相你能够把握吗？真实的住相我们能够把握吗？把握不住，因为我们对住无法把握，所以佛教我们无住。无住难道会失去一切吗？不会，不会。只有真实的无住，才有办法用无生法忍的最高智慧安住实相。这个道理就是《金刚般若经》要讲的道理。一因转向要讲生，哇，那一大篇都是啊，因为所有东西就一有因才会生嘛，对不对？无因生这个没有道理的啊。再来。复次，于十二处能骗了之相坏转向，啊，只要因灭了，这个相就灭了，对不对？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啊。生的我们以后再说了，下礼拜我们再详细讲这一段啊。这是第四个无颠倒道，这个都是我们在依着明去观察思维有没有那个四主体去产生的这四种想法哈，由生，然后呢由注意相去看，当因缘灭去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它的坏转向。坏转向就是转坏，那个坏就是灭的意思啊，转灭了啊，那个事情就啊没有了啊。这边已经讲了有违法的三相啊，这是第四个无颠倒道，观察它的相坏转向。接着第五个，也就是四巡视观的第四个，复次与十二处能骗了之清净转向。那么什么叫清净转向呢？我们先看这个的解释哈，在2291页第二行，就是我们才刚刚跟各位一起学习完毕的八十规矩颂主要要讲的转世成智。 当我们依止于五欲六尘，把六根对六尘的一切所对境当作是实有的，这个呢叫做染污，对不对？我们转这个染污的依止变成什么？了解这一切都是四心分别所现为所缘，能够认识这个道理，于是呢你心不随杂染而生，你就会依止于什么正智，不依止于什么五欲六尘，于是我们就会把心转依止。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转世而不是说灭世，你世心灭了，你就跟枯木瓦石一样，我们就是无情了，懂吗？如果我们变成无情了，怎么修道，怎么成佛呢？所以灭世非法，不是这个道理的，善用其心才是佛法要讲的道理。我们要认识缘起，对不对？然后呢要在如的修养底下去善用其心，无住生心，你生可以生，但是不要坚持其相，对不对？于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转舍杂染，转得清净。由是故说这一切的生意灭，因为我们未来还是可能发菩萨行，对不对？发菩萨愿，随顺众生流转六道，在这个流转六道我们再也不能说菩萨有生，菩萨正无生法忍，他流转六道，我们就会说它是一种显现，而不说它是生灭。我们会说这是见道以后的无漏行，名称就会变了，同样是生灭的相，前面叫做流转，后面叫做修道，我们名字会变。我们今天是好人跟坏人，名字无自信，对不对？坏人也会做好事，好人也会做坏事，这就是事。而事有生相，有转注意相，有坏相，也有清净转相。由这四个相去理解事自身啊，物自身这个主体性的观念，就是说物体纵使是实有的啦，真的有那个东西啦，它也一直不断的在有为生住一灭，对不对？只要我们能够把握生住一灭如的道理，我们还是可以转移清净，善用其心，善用其心所现出来的相，能不能还是什么生住一灭的相？所以四字体如果只能现生住一灭的相，我们就不能够说事是实有的，懂吗？因为事没有一个主体恒常不变，它一直不断的在生住一灭，转无漏以后还要依后得智，随顺众生因缘事现有。你说什么是无呢？什么是空呢？这认识能够说说就算了吗？佛法没有那么简单，不学就懂得的。这个甚深的智慧所显出来的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为什么菩萨行能够有那么甚深其法，那个功德会表现出来，背后的道理是这样，从明寻师就有这个道理，从四寻师还有这四个道理啊，加起来呢就是五个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好，下礼拜呢我们再借着韩老的解释呢，再跟各位第二重哈，再把四寻师观跟明寻师观之间的相属关系再做一重的进一步的体会。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